好，我们接着就看见取见跟借进取见啊。44页，见取，见取是位于诸见及所依蕴，所依蕴还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啊，及所依蕴。就是你这个诸见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依于五取蕴产生。我们刚刚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个？好，你不会，你这些，你这个我见或者边见，好，边见里头常见断见一样啊、哦。你这个二边见是依于我见产生的，可是你不会无缘无故就有一个我见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有这些五蕴在你的眼前，你对于这个五蕴呢、啊，对，尤其是色眼前的这些境界，你不了解，你以为它真的有，这就叫做不如实知。这一件事情开头啊，你后面一点点错，后面就蝴蝶效应，后面就错得很离谱啦，错到怎么样离谱，生生世世，生死轮回，头出头没，永无出期，就错成这样啦、哦、好，位于诸见及所依蕴啊、哦，所依蕴还是一样，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五取蕴啊、哦，就是色受想行识五取蕴啊、哦，及所依蕴执为最胜，能得清净，一切斗争所依为业。你知道见取见跟借进取见这两个哈、哦，说起来有点可怜呐、啊，有一点划不来。一般的人，我们就说他有一个邪见或者有一个成见，有一个什么见就好了。对于一般的人，我们不会用下面这两个借取见跟借进取见，这两个见都是对修行错误的修行讲的。那见取见就是你在修行上面有一个不正确的对于那种清，就是要这样子做我才会清净，那种不正确的看法。借进取见更惨呐、啊，就是不正确的一些行为，苦行啊。比如说以前在古老的印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个印度很多修苦行的人，持什么，甚至于我们现在觉得很可笑，你知道吗？持牛戒、持鸡戒、持狗戒、持什么戒的哦，那些都是借进取见，无意的苦行，有真的。去做一些无意的苦行，或者是后来就是佛悟到了以后，去对他的五比丘说法，有没有？他的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五比丘啦，就是当初跟着他一起去的。那当初跟他们一起去的那个他五个那个随从啊，哈，那个时候在印度修行最流行的两个修行的路是什么？一个是修禅定，一个是修苦行。那五个跟佛一起啊，那五个随从哈，以为佛放弃苦行，放弃苦行对他们对那五个人来说，就等于你放弃修行啊，就觉得你已经退道心了，所以他们就离开佛，就自己另外去修苦行，有没有？然后佛开悟了以后哈，去找他们。那五个比丘远远看到佛来的时候，本来心里头已经打定主意说，一定不要理他，这个人这个会放弃苦行，那个表示他已经就是退了道心了，所以他们不必再把他当作是同修哈、啊、来看待这样子。可是佛慢慢走近，这五个人一看到佛，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对佛行礼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那个，你知道他整个显现出来哈、啊、那个我们现在的话会说威德色受啦，他整个色受力哦，你不由自主，你们有没有过这个感觉？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，不由自主。好，佛的那个色受力就让那五个比丘不由自主的就对佛行礼，这样好，然后就开始佛对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放弃无谓的苦行。那个时候他们修的无谓的苦行，比如说日食什么一个芝麻啊，什么一麻一麦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，然后书上面形容说会瘦到哈、哦，除了皮包骨以外啦，没有骨头的地方怎么办？哈，有骨头的地方当然是皮包骨嘛，没有骨头的地方是前面的皮跟后面的皮贴在一起。瘦到这样的地步，那书上写的经上面论上面都是这样子写。这种无意的苦行在印度那个时候的修行流行这两个，印度是一个从古以来就很流行修行的哦，我觉得很棒诶，他们从古以来就有一种想法，人要经过四个时期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修犯恨期，就是你要 学习一些清净的戒律，犯恨期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居家期，你要尽你，你要尽你哈，对家庭的责任。比如说，你要娶妻生子啊，呵呵，你要做一些营生啊，营生啊，要孝养你的父母啊，然后要抚养你的子女啊，到一定的时候，好，居家期这第二个。然后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临期期。你家庭的责任到一个时期，到一个时候了的了了以后，你就可以，他们是流行到森林里头去禅坐或者苦修嘛，你就可以到森林里头去修行了，这个叫临期期。然后第四个呢，云游期，你修行到一个程度，自己有了一些正确的知见以后，你就可以走出来到外面去立思练心。哎，很棒哎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种看法，人活着应该是这样子走完一生啊，这样子四个时期是他们很普通的看法，很普通哎，很普通的看法。所以家里头假如你知道他们印度人热带地方大概又很早熟，很早就结婚，不像我们现在到55岁退休，65岁退休，他们不是，他们大概35、36岁就退休，居家期就结束。他们大概哈15、16岁啦，就可以结婚，然后结婚马上生孩子，小孩子长到15、16岁就变成他的事，他在结婚，他在变成他去居家期，然后我就可以去临期期啊，然后临期期修行一段时间，大概也就是5、6年或者多久就可以开始，哎，云游期。不过当然以前的人比较早死掉了，比较早死掉，这样好，这样子四个时期。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流行禅坐禅修哈，而且是很深的定功。可是可惜的是，都是外道的那种禅定啊，就是没有修无漏观的禅定了，变成是世间的清净法，就是有漏的禅定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苦行，戒禁取戒这个苦行。可是他们为什么会修苦行呢？他们不会修行人呢，你不要小看他们呢，他们不是那么白痴去修苦行的，不是这样子。他们会持什么鸡戒、狗戒、牛戒什么，这种很可笑，我们现在觉得很可笑的苦行，是因为他们的禅定境界很深。他们在他们的禅定当中会看到某某人呢，因为他学狗、学牛、学什么，他死了以后居然是升天了。他们看到在他们禅定境界里头，他们看到这种事，所以他们会认为，哦，原来他学狗吃草，所以他每天学狗吃草，或者是学什么学什么，这样子死后会升天。在印度那个时候，升天是他们一个很普遍的希求，心里的希望，到天上就享福，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有关系，因为几十年而已，对不对？我只要这一辈子辛苦一点，以后我修到天上，那个场享福啊，享乐啊，那个不但是很享乐，不是你在世间可以想象的那种享乐，而且时间很长很长。所以他们愿意放弃一些这个世间的享乐哈，修苦行，然后希望升到天上去。可是问题是他们能够看到的那个因果哈，那个因果是不是一个全面的正确的因果。他们就刚好看到有一个人哈，他因为修什么然后他就升天了，所以他就把那个原因当作就是他们要学习的，一定要这样子做，要这样子的行为，你这个行为的业果就是升天了，就会跑出来这些很奇怪的这些戒禁取戒哈。所以这个戒禁起卷啊，是一种非因即因，那个见起卷是一种非果即果嘛。可是两个都是执为最胜，能得清净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两个都是执为最胜，能得清净，有看到吗？嗯，戒禁起卷是好位于随顺诸见戒禁，就是不正确的一些戒律，就是禁止做的行为啊，即所依运，执为最胜，能得清净。所以呢，就会有一些无力的、没有利益的 啊，白白辛苦的无力的勤苦所依为业，无力勤苦，他就会有一些无力的 无利益的苦心。这个是戒禁取见，哈，执为最胜，能得清净。那那个见取见是位于诸见及所依运，执为最胜，能得清净，一切斗争所依为业。那个见取见就是他有这种看法，哦，那个外道灵力啊，有的人这种看法，有的人那种看法，有的人说我这样子做，我最后就能够，我最后就能够升天，或者是我是这样子做，我以后就能够得到解脱，哈，修到什么圣人的果位。每个部派有不同的看法，或者是那些你只要读解深密经里头，一开始就是这样子。有一些人在树底下啊，大家在那边一起讨论，就共相争见。有没有看到有人读过解深密经吗？啊，就是各种讲法，这种讲法，那种讲法，这种讲法，那种讲法。结果就有人就会好，后来就会有人就问佛，佛就会讲出来正确的道理啊。这个就是一切斗争所依。这个斗争所依哈，不是你打我我打你，你杀我我杀你，不是这种斗争。这个斗争讲的只是不同的见解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言字边的那个争，知道吗？争论的争，言字边，言字边在一个争。这个一切斗争所依为业，指的是有这些争，言字边的那个争，好，就是大家看法不同，就开始起了争论。可是所有人的看法都不对，都是细论分别，这个叫做见取见。那对于什么事情细论分别呢？对于什么事情有自己的坚固的看法呢？是对于什么是最胜的能够得清净的法，对于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，这样懂不懂啊？好，什么是执为最胜能得清净？是说能得清净就是比如说能得这样子做，就会能得，比如说涅槃好了，我这样子做我就会解脱一切的烦恼，我就会比如说出离了欲界，哈，升到色界无色界去等等，这些他们就是能得清净。他们认为这样子做是最胜的可以得到解脱，或者那样子做是最胜的可以得到解脱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，于是就在一起争论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个叫做见取见，看法的不同叫见取见。由于看法的不同，再加上你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修行的方法，可是这个修行的方法是无意的苦行，那就变成了戒禁取见。所以这两个都是对修行来讲的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都是一些很徒劳无益的修行，错误的修行。一个是见解方面，一个是还有一些好不正确的行为，不正确的戒律。这样可以分这两个吗？好，这是这两个哦，这两个还是对修行来讲呢。那假如对一般凡夫来讲的话，就不叫做什么见取见戒取戒，因为一般的人呐、啊，不会执为最胜能得清净嘛，根本不会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一般的人就是一些所谓的邪见呐、啊、或者成见呐、啊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只有对修行哦，才会有见取见跟戒禁取见呢、哦。你执为最胜能得清净的哦，好，啊，我们终于要进随烦恼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合起来哈、哦，假如把这个第六个根本烦恼的恶见哈、哦、展开来，变成这五个不正确的见解的话，那加上前面的贪嗔痴慢疑，就变成十个了，对不对？就变成是十个根本烦恼。你可以说六个，也可以说十个，哈。假如是十个的话，前面五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五顿死，后面的五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力死，哈。五顿死的顿呐、啊，那个顿是金字边的那个顿，顿根的顿。那五力死的力就是相对于顿而讲的力嘛。那为什么后面的这个属于知见上面的这五个叫做五力死呢？因为知见容易断，不正确的知见容易断。你建立正见，你就破掉不正确的知见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前面五个是习气，习气难断，所以叫五顿死。这样知道吗？假如你都不管它，你就随时死者，你就随时死。假如你都不管它。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随时死者随时死。 第一个谁死，那个死，第一个死就是这死死，你随着他死，第二个死是动词，去役死，去奴隶，你让这十个死做你的主人，奴隶奴役你，那个就是第二个死，它是动词，第一个死是名词，随着这十个死哈是名词，第二个死是动词，动词，你随死死者就随时死。好，这是讲根本烦恼，下面就随烦恼了啊、哦。随烦恼，请看59页。你看随烦恼，先看随烦恼的意思啊，是随从根本烦恼而起。它随从根本烦恼而起。换句话说，有根本烦恼，你一定有随烦恼。好，它的下面其义有二。好，我们说它是根本烦恼的分位或者是等流哈。你看下面就是这样，它其义有二，对不对？一为是分位差别义，这个烦恼的分位，你那个分别旁边把它写成是分位，它为是烦恼的分位，就是烦恼的不同，刚才前面讲过的那个根本烦恼的不同的面貌，是它的一部分，它的一部分，好，分位就是一部分啊、哦。他下面举例子，比如说小随的愤啊、恨啊、负啊、恼啊、嫉啊、狂啊、惨啊、骄啊、什么害啊，这十个小随这十个呢，以及妄念不正之放逸啊，好，这些大随啊，哈，都是贪等，贪等就包括贪嗔痴哦，哈，都是贪等根本烦恼的初行差别分位上假立。初行的意思就是根本烦恼比较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有嗔心，你可能还不晓得，但是你都已经哈。执杖为业，你都已经拿棍子打人家了，你总不能说你不知道吧？哈、哦，你拿棍子打人家了，那是愤怒，很愤怒，有一些行为上的表现了啊、哦，啪打人家一个耳光，这样子的愤怒，你不能说，你都还不晓得你自己是多么严重的那个嗔心起，对不对？已经变成是造作那种，哦，有一些深夜的造作了，所以他说是初行差别分位，这样知道吗？哦。好，依随根本烦恼而起，故名随烦恼。这是第一个，它是烦恼的分位啊，分位差别，就是根本烦恼的一个面貌啦，一部分的面貌。根本烦恼很微细，但是它的面貌可能会表现出来的时候是很多面的，有的时候是愤啊，是恨啊，是恼啊，是什么的？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它是它不同的差别面貌，这个叫做第一个哈。分位，第二个是根本烦恼的等流。等流的意思就是相续而起了，它根本就是根本烦恼，但是你由于先有嗔，哦，你没有发现，你就任由你的嗔变成是愤，任由你的愤变成恨，任由你的恨变成恼，你就任由它这样子下去，等流下去，这样知道吗？好。前面是分位，现在是等流，这样它是根本烦恼的等流。等流是它是同类的哦，就是随惑与本惑同类啊、哦，被其所引而生起啊、哦，无惭呐、啊、无愧呀、啊、调举呀、啊、昏沉呐、啊、散乱不信啊、懈怠呀、啊，好、哦，虽然别有体性，不是从根本烦恼的分位假立，但他们是根本烦恼的同类染污法，由本惑为因，本惑就是根本烦恼，本惑就是根本烦恼啊。由本惑为因而得随有，所以得到这个随烦恼的名称。好，这个为什么它叫做随烦恼？而且随烦恼里头又分成小随、中随、大随。你看它这个意思哈、哦，不是那么清楚，可是很具体的表示，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表，在26个烦恼心所，有分成第七世、第五世。就前五世了，跟第六世那个表里面，3月16号的，对不对？对吗？4月6号才画的。好，4月6号第三次，我自己是3月16号就画好了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一直进度一直 delay， 今天又 delay 了。4月6号那个表。那个表哈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，在26个烦恼心所里头哈，第七世有四大惑，有四惑常相随的 贪吃贱慢，有没有？还有八个大随，看到没有？第七世有四祸加上八个大随哦。前五世呢？前五世它是有贪嗔痴，贪嗔痴，贪嗔痴，再加上八个大随全部都有，还有它有无惭无愧，是不是？那前六这是前五世，第六世全部都有。贪嗔痴慢疑全部都有，八个大随全部都有，无惭无愧两个中随有，还有小随十个都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所以你从这个表上面来看，为什么这八个叫做大随？因为前面七世七转世全部都有，它的范围啊，八个大随这个范围是不是最大？最大，七个转世都有它，所以它叫做大随。这样看到没有？它的范围最大，所以你等一下看文哈，看文说它的那个起用的宽狭分为小中大，有没有？你还是不知道，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起用范围有小中大，懂我的意思吗？现在就看为什么它叫大随呢？因为它的范围，它起用就它有作用的范围最大嘛，七转世都有它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中随。中随前六世六转世都有它，对吗？它的范围是不是比大随要小一点？可是你再看小随，小随的范围就只有第六世才有，是不是？所以它的范围最小，它叫小随，然后中随，然后大随，这样知道吗？由它起用范围的宽狭，它起用的范围最大的是谁？大随，前七转世都有。第二大的是谁？中随，前六转世都有。小随的范围最小，只有第六世才有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文上要说的起用范围的大小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五十九页啊，这二十个随惑、随烦恼啊，随他们起用的宽狭，就是他们起作用、他们活动的范围啦。起作用就是活动嘛，活动这些烦恼心所活动的范围、起作用的范围的宽狭，就是大小分为小、中、大三类啊。就这样子啊、哦，好，好翻过来，我们要开始看了。其实它这边有个小小的简表，随烦恼二十个，小随十个，中随两个，大随八个，对不对？你小随的下面，你就可以把它写上面，唯第六世有，是只有第六世有。中随你可以写前六世都有，前六世。那大随呢，是前七世都有，所以大随。活动范围最大嘛，然后中随，然后小随嘛，写好了啊。好，翻开到六十页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小随，小随十个。好，小随其实我们蛮容易看到的，它粗猛，它不像我们说的那个新意识，那个八个新王哈，是比较。尤其是第七世、第八世，假如不是佛说，我保证你根本不知道，哪看得到啊？你根本完全不知道。嗯，可是这个小随这十个烦恼很粗猛啊，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情绪，你那些不健康的情绪，那些让你很苦的情绪，就是这个哦。好，你看第一个愤啊、哦，愤，好，愤是一对现前不饶意境，愤发为性，愤发的意思就是生气啦。发怒了，这个就叫奋发。奋发为性，能障不奋啊、哦，能障不奋，执障为也。执障，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粗猛的身形了。你已经有很拿棍子打人家这么粗猛的粗暴的行为哈。奋、哦、生气暴怒，这个叫做奋啊、哦。好，这个奋你在下面注明或者上面注明天或者地的地方注明，它是嗔的一分。所以我们叫做分位，有没有？前面没有说随烦恼是根本烦恼的分位或者是等流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它是嗔的一分。好，愤就是这样，生气，而且生气到会有一些声语的现行啊、哦。你用嘴巴骂人家，有没有言语的暴力，或者是甚至于会跟人家打架，像这些都已经是非常生气，这个很粗猛的，这个叫做愤。好，愤就是愤怒，到下面呢，恨，恨是愚怒， 你已经都骂过人家了，你已经都对人家有过一些粗暴行为了，你还生气，想起来就生气，那就变成恼，有没有？好，恨就愚怒啊，由愤为先，前面的愤为先，怀恶不舍，怀恶不舍。所以很好笑，就是佛经里头常常讲，我们常常不捡黄金，去捡大便，去捡垃圾，去捡怀恶不舍。你为什么不把佛的圣言量执持不舍？你为什么要怀恶不舍？怀恶不舍，这恨啊，由愤为先，怀恶不舍，就是你生气了以后还有余怒，你还继续生气，人家骂你一句，接下来呢，你自己心里头一直回想，他凭什么骂我？他凭什么骂我王八蛋？他凭什么骂我白痴？他凭什么骂我？你自己一直在骂自己，已经跟他无关了，你自己一直骂自己，骂自己，骂自己，恨在心里头恨，愚怒，愚怒，怀恶不舍，然后就结怨为系，在心里会变成情结呀，会变成一个结，以后碰到那里你就不舒服，以后看到那个人你心里头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就已经变成一个结，结怨为性啊。好，能障不恨，热恼为业。前面那个愤啊，执障为业。有的人他只是脾气不好，他马上就控制不住，就会有一些暴力行为，不管是言语上或者是动作上，会有一些暴力行为。可是他脾气发完就算了，就没事了。啊，有些人不是这样，热恼为业，一直放在心上，不舍得丢掉，好像是什么宝贝一样，啊，这个热恼为业。好，这个也是嗔的一分，好吗？你要嗔的一分。在下面腹，腹就是藏起来啦，好，就是藏起来，好，腹藏，藏起来，藏起来。好，于自作罪，恐思利欲，隐藏为性，能障不复，回恼为业。好，腹就是藏起来。可是你为什么把你做的事情，你自作罪嘛，自己做的事情嘛，罪的意思倒不是说一定是什么杀人放火那种罪哦，不是那个意思哦。好，你自己做的你觉得是不好的事情了，也许是犯了一个小小的戒了，喝酒了什么东西的哦，你自己做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呢，你恐怕人家对你有不好的观感，你的名誉会受损失，或者是你做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啊，你怕会对你的什么考绩升迁有影响，你就不敢发漏，好，这些都是一样，恐思利欲，就隐藏起来，隐藏为性，这样子能障不复，回恼为业。可是你这个人算是有良心，还自己会回恼，还会反省，会后悔，然后那个后悔的心啊，为什么复不好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发漏忏悔，就是在避免这个，你那个后悔的心哈，一直放在心里，会一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们有没有这种事？有啊，我就有啊，有做了后悔的事情啊，放在心上啊。你假如还有机会向人家发漏忏悔的话，尽早，尽早，哈，尽早。像我以前有一些跟我先生吵架或干什么，他现在老公已经去世了，我连对他发漏忏悔的机会都没有。你知道那种心，那种放在心上是不好受的，常常想起来就会后悔一下，常常想起来就觉得为什么他在的时候不对他好一点呢。我先生有一次我去爬山，我很喜欢爬山，年轻的时候爬山回来下大雨，外面下大雨，几乎就是台风那样子下大雨，下了车以后我其实很有把握啦，虽然那个车子误得一塌糊涂，但是我很有把握，我先生一定在等我，他一定开了车子在外面等我，一定，我倒是很有把握，即使误点一个钟头，我这个把握都有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他就是那种个性嘛，所以我很有把握，虽然是那种强风暴雨，但是我很有把握，他一定在等我，所以我就很理所当然了，也不觉得那是什么很幸福的事情，那个时候不觉得。就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因为以前都这样嘛，很有经验嘛，他一定在等我。好，我就出来了， 看到他在等我，我就很理所当然一样就上车坐下来，哈，真的是就觉得理所当然了。然后我就记得那一次，我先生跟我说，他跟我说他很担心，因为有台风要来了，他很担心。你知道山里头其实常常出事的，山里的天气比山下是更不稳的。他说其实他很担心，他就跟我说，以后可不可以天气不好的时候不要去爬山？好，我跟他说，那是你的问题啊，你为什么要担心？我说你要担心，担心不完，我就算坐在家里头，你也照样会担心呐、啊。我现在很后悔啊，哪有这种人呢、啊？这种哈、哦，很多事情，我假如早一点就跟他发漏忏悔，我就不会现在一直放在心上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，在他活着的时候。我学佛以后越来越会反省，觉得自己以前做了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堪回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种事情哈、哦，你没有机会了，你不一定是故意要隐藏，但是你没有机会，你没有机会，所以它就变成一直在你心里头是一个被附住的一个哈、哦，这个悔恼，这种恼，这种在心里面是一种后悔，一种恼，这种事情其实就是让你的心不极静了，让你的心会嘿不极静啊、哦，有忧有悔的那个感觉，你自己去体会了。每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呢、啊，哈、哦，不是圣人嘛，嗯，好，这个叫做负，好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好，下面恼，其实负哈、哦，这个自作罪，它这个地方写的是什么的一分呐、啊？贪跟痴的一分，对不对？也不对不对，嗔也会，都会，只要你隐藏，没有发漏忏悔，所以发漏忏悔很重要。嗯，你这样子是好复常的哈、哦，就都会有忧悔，心里头都会不安稳不极静。好，下面恼跟愤恨一样的连续句，好恼。恼怒，刚才愤是愤怒，对不对？恨是愚怒，对不对？好，到现在变成恼怒了。恼怒，愤恨为先，有看到吗？好，愤恨为先，追促暴热，追促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是你不能提，一提，他就马上又浮上心头，啊、哦，追促就会暴热，追促暴热，很力为性，很不高兴啊，真是。不能提那个事情，那个事情一提，好，狠力为性啊、哦，能障不恼，曲遮为业，好像老是一提到这个事情，它变成你心里头一个情结，我们叫做 complex 一个情结了。你提到它，就好像觉得心里头被虫子咬一口那个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追促前面讲的追促暴热，那样子的不舒服，人家讲到你听都不愿意听，有的时候或者讲到你就，哼。那个人才不是你讲的那样子呢，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个事情不能提呀、啊，那个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啊，现在人家早就不是那个样子了，可是你的心里头就他还一直都是那个样子，还是一直那个样子，所以那个事情一提你就整个再回到那个当初的情境去，你这样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好，这个是恼。这个也是嗔的一分，也是嗔的一分啊、哦。好，下面忌，前面的愤恨恼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恚，嗔恚的恚，有没有？它都是嗔的一分，但是比较粗暴一点哈、哦，比较那个这个是很对于我们行菩萨道哈、哦，对于我们的，我们讲大悲为体啊，很。是为缘啊，为缘，这都通常我们说一个人脾气很坏啊什么之类的，嗯，其实你要是想开了，你愤也好恨也好恼也好，最伤的是自己啊，最伤的是自己，真的划不来。嗯，你真正的这些随烦恼，其实真正的 还是一样要从圣义地下手。假如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缘所生法嘛，他为什么会当初会有那个事情发生，都是有因有缘的。你只要在因缘上面多去思考一下的话，事情都很容易变得可以包容的，可以宽解的，可以体谅的，哦，或者是可以拿来借镜的，等等等等，就会有，就不会这样子接着一个一个连续不停，愤啊，恨啊，恼啊，不太会这样子。所以根本上哈，你在空圣解这个地方多用一点功，哈，什么问题都容易解决，不必那么辛苦的个别对峙，空圣解一切有用，一切。好，下面看嫉妒人家，寻自名利，不耐他荣，妒忌为性，能障不济，忧戚为业。好，这个是嫉妒。别人好，我就觉得为什么他那么运气好，为什么不是我嘞？这种好事为什么不是落在我身上嘞？为什么马英九长得帅就算了，还那么聪明就算了，还有一个好太太就算了，生两个女儿也会用功，不是做太保太内的，这些都算了，现在还能够做到总统，为什么所有的好事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怎么我都不分一点呢？嫉妒，不耐他荣，哈，这个寻自名利，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名这个利啊？为了要自己就是谋求这个名利，你就觉得别人好都是别人运气好，或者别人会拍马屁，或者别人怎样怎样怎样啊，哦？这种嫉妒为性，对，这其实很不好哎。我们现在讲到的每一个都还魔相应哎，都是让魔有机可乘啊，哦！魔不是真的有一个魔哈。魔是说你的障碍了，或者让你心啊，哈，心啊很难过，很那个，像个磨在磨你的心一样，那样子啊，这些都是和魔相应。好，这个就是忧戚为业啊。好，下面要讲奸也非常重要，奸令，奸是什么呢？奸是吝啬，令。我们通常都把奸跟贪一起讲，对不对？奸贪，对不对？可是奸跟贪不一样，奸比贪还严重。对于行菩萨道来说，贪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只要贪了肯舍。但是奸就不一样，奸是不舍，奸比较严重，不舍。哈，单着财法，财也好，法也好啊。财和法就是我们所说布施的时候财施法施了那个财法啊，哦，单着财法不能会舍哈，哦，不能够施舍，不能够布施啊，哦，不能够就是去染着他自己执持住啊，哦，不能够会舍啊，哦，密令为信，好，哦，令舍奸跟令啊是同性的，同一个体性的，跟贪倒是有一点不一样哦。能障不坚，必续为业。嘿，这两个字用的多活灵活现呢，啊。所有这些你执持不舍的东西，请问你一直最明显就是到你死的时候为止，这些东西是不是必续？哪一样你能带走？哪一样能够让你不死？哪一样能够让你不老？哪一样能够让你不生病？每一个当你要用的时候，这些都没有用。这就是啊，我说那个谁，郭台铭是菩萨呀，他那么有钱了，身体也还不错嘛，对不对哈？还去那个打了玻尿酸呢，他要留住青春的尾巴。谈恋爱的人大概都会。比较想要这样留住青春的尾巴，才能够娇美眉嘛。 你看那些事情啊，你自己想想看。他说怎么样，他还是觉得很空虚，空虚是他用的话，很空虚，不是我用他，他觉得很空虚啊。所有那些哈、哦，那些钱也好，名也好，利也好，什么什么东西也好，通常我们在死的时候啊，才不知道能不能够明白，也许到死都不能明白，都还不能明白，心都还在执着不舍，我哪个房子，哪个地，哪个女朋友，哪个小老婆，哪个儿子，哪个女儿，哪个宝贝孙，你都不晓得。其实这些东西你不舍也得舍，唯一你想舍也舍不掉的是什么？业，唯有业随身，这是必须的意思。你续，你留着的，你积藏着的，你舍不得的，那些都是弊呀、啊、弊，有什么用？好，所以这个坚定的意思就是这个吝啬，不舍，他吝惜不舍。这个是贪跟痴啊，尤其是贪的一分，但是它跟贪不一样，在菩萨道来说这个比较严重。菩萨道哈、哦，菩萨道当然严重，你前面的愤恨恼啊都不行，因为这都触恼众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嫉妒也严重，嫉妒也严重。你假如一直会嫉妒人家，你不太可能跟人家，你知道吗？跟人家就是处得好啦，你不太可能不去跟人家升起那种争啊，去争的心啊，不太可能。只要你嫉妒，你就会升起那个争的心哦。可是最严重的一个是害，一个就是这个奸，影响菩萨道最严重，一个害，一个奸。害就是去触恼人家，用什么触恼人家？用嫉妒啊，用愤啊，恨啊，啊，用这些触恼人家，已经到触恼人家了，害。那奸的话就是你不舍，你这种心很严重，这财也不舍，法也不舍，什么都不舍，那不可能布施啊。布施是为了什么？布施为了去掉你这个执着的心啊。布施是为了叫你看到自己，看到自己啊。好，你那个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你老是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法，有一个就是对方哈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对方，有作者，有受者，还有中间的法，要你看到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三轮都是不空的。假如你有执着的话，布施是要你在这个地方看到自己三轮不空，所以布施要学的是三轮体空，这是真正布施的意思。好，舍掉那个坚贪，那个坚定，你那个坚贪，你那个不舍。假如你这样子哈、哦，用这样子。事项上面，道理上面，啊、哦，这样子，慢慢转一。为什么六度是不思为首，但是六度的体是般若，对吗？因无所住而行于不思，是不是？因无所住，这指那个体，它的体是因无所住，就是般若为体，但是而行于不思啊，哦《金刚经》里头的句子，以。布施为首，就是在布施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这些习气上面的这些染浊哈、哦，然后要慢慢把它舍掉。这个坚令要注意，坚就是不舍。好，下面狂，七狂。狂会带上七狂，七狂，你说大话，不真实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要说大话，不真实的话？嗯，想要欺骗人家，为什么要骗人家？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了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膨胀？为什么？哦，为获利欲，利或者是欲，就是名利两条船了，名利哈，为获利欲，侥幸有得，好像你还不错。可是不是真实的啊，只是自己膨胀出来的啊，诡诈为性，诡诈，所以就有欺骗的那个欺哈、啊，就有欺狂的成分在里头了。能障不狂，邪命为业，邪命， 在佛说的经论里头哈，把什么当作邪命呢？替人家看相啊，占卜啊，这些都是邪命。为什么叫做邪命啊？像看相啊、占卜啊这些事情，都是在跟人家讲因果，对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怎样，那个沉浸心，坏事做尽，做了好多坏事的。那时候有一个蛮有名的陈太太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就说他以前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怎样怎样怎样，好，这些看相啊、占卜啊这些事情都是讲因果嘛，哦。那有些看相或者是占卜，是因为所有人的行为啊都有习惯性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真的是看得出来的，你只要循着他以前一直到现在的那个轨迹啊，你就推得可以十拿九稳，他以后会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好，是这样子，它只是一种习惯性，一种习惯性。那假如你这个经验丰富一点，心敏感一点的话，是可以说的。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，他有报德的天眼，他以前修禅定有报德的天眼，他真的看得到因果，真的。要不然就是看得到过去，要不然就是看得到未来，他看得到一部分的因果。可是不要忘了，你都是在截取因果，然后下定见。你不知道因果的无穷，你不知道穷穷无尽的因果，你没有办法看到全面的因果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看法都是瞎子摸象。你把那个瞎子摸象只以为真，只以为实，而且用这个来影响人家，这个就叫做邪命。这个是在戒律里头，这是不许的，不可以做的事。好，不可以做，那就不做嘛。好，不只是不做，也不要自己去给人家什么看命、看相啊、算命啊、卜卦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不要做。因果的事情，你要在因下面下手，你要在业因啊，就是业行上面下手，不要去给人家看看这些东西，因为会改变的。他看了又怎么样？你自己可以改变呢、啊。你只要想法改变、行为改变，他看的那些业果没有一个成真，这样好吗？这个叫做邪命哦。那邪命是贪跟痴的一分啊、哦，气狂，这是气狂。好，惨就是我们所说的惨取呀、惨媚呀，哈、哦，都是不直心，都是啊、哦。你看下面的说明，为枉他故，有没有？枉的意思就是骗呐、啊，为了跟前面狂一样，狂也是狂有七嘛，七狂嘛，所以也是骗嘛。惨也是骗嘛，好，惨取惨媚。不过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哈，你为枉他故，就是伪装出来的啦，哈，这个叫做枉他故，哈，狡说意疑，然后闲取为信。你为什么要欺骗人家，而且狡说意疑，闲取为信？闲取为信是指你的心理状态是显就是不实的，是不真实的啦，不实的。那个曲呢，就是歪歪曲曲嘛，就是不直的，不直心的哈、哦，不直的。好，你的内心状态是这个样子，不是直心，然后你的外表表现出来的就变成狡说意疑，嘴巴故意说一些不是真的，就是逢迎拍马啦，讲现在的话，不是真的，人家那个。那样子的哈，然后意疑，有没有意疑？卑躬屈下的那些行为，送礼啊，拍马啊，逢迎谄媚了。现在的话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好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你的心啊，显取为性，你表现在外的就狡说意疑，而且这样子做都是为了枉他，都是要欺骗他，这个叫做谄取。那当然你会有一个目的嘛，是不是？就为获利欲，为获利欲表现的就是这个，要不然就是自己膨胀自己，膨胀自己，哈，或者是惨。假如是上班的，应该很熟悉这两种情况，不是逢迎拍马，就是膨胀自己，很熟悉这两种情况，很熟悉。说老实话，男生比女生会做这种事，嗯。我刚刚 我刚刚进中央银行的时候，听到我的同事哈，很容易就说出口，长官英明啊，我觉得好受不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长官厉害，长官厉害，长官英明，长官真的是，所以是长官嘛，因为这么英明嘛，等等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哪呢，恶心巴拉的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们这些习惯都是当兵的时候养成的。听说当兵的时候每天都是这样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说出这种话来。哎，对不对哈？我是听他们讲的，所以才会讲你是我的巧克力，你是我的什么什么，很恶心呢。好，这里很奇怪的就是他下面为什么说能葬不产教毁为业？你有看到吗？你还是一样要写能葬不产即教毁为业。那产取当然是能葬不产嘛，就是不执心嘛，哦，还有能葬教毁，人家不愿意教毁你了啦。你气狂也好，你残取也好，只要一被人家看破，人家根本不理你了。这个人不受教。嗯，还有一个特性哈，通常会逢迎拍马的人啊，那当然是对上逢迎拍马嘛，我对下逢迎拍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没有好处嘛，他逢迎拍马，气狂也好，残取也好，都是为获利欲嘛，名利两件事情嘛，所以通常都是对上会逢迎拍马。残取对上逢迎拍马的人哈，通常啦哈，都会对下怎样啊？通常都是这样，所以这样子就葬教毁。好，下面讲害这个心所喽。好，我们说不害是悲，大悲心啊，那个悲是悲的体。好，所以害。很清楚，就是没有悲心了，没有悲心。所以我们底下看，害于诸有情，心无悲悯，心无悲悯，他跟我没有关系呀，他自己不好，自作自受来的，他的业。学佛的人学成这个样子，实在是可怕。反而学佛的人很容易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把这种观念，这种业障的观念用到别人身上，那就完全颠倒。用在自己身上，知道吗？哦，心无悲悯，损恼为性，能障不害，逼恼为业。逼恼什么？逼恼有情了。好，你触恼他们，你去这个好，于诸有情，心无悲悯啊，常常损恼、损害啊，然后逼恼。好，这个是害啊，害就是没有悲悯心嘛，那当然是嗔的一分了。好，第十个骄，我们常常说骄的时候会讲骄傲啊、骄狂啊、骄慢呐、啊，有没有？都是骄啊、哦，骄于自胜事，自己还不错的事，年轻体壮啊，有没有？青春貌美呀、啊，啊，这些自己以为自己是胜，好，很胜，很不错的事啊，于自胜事，自己深深软弱，醉傲为性，还加上醉、啊、像喝醉了一样。听说喝醉了以后会觉得怎样哈，飘飘然的啊，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乱猜的。醉傲为性，醉傲的意思就是自己很陶醉了，醉傲的意思自己很陶醉于自己长得还不错，所以每天在镜子前面至少要花两个钟头，越看越喜欢，醉傲，自己觉得很陶醉，对于自胜事，自己觉得自己蛮不错，自己觉得啊、哦、自己就很陶醉在里头，这个叫做醉傲为性啊、哦、好，醉傲为性，能障不骄，染衣为业。好，染衣就是能升起一些染污的那个行为，染污的业。嗯，这十个就是小随烦恼。好、哦、这十小随烦恼其实是很出猛的啦，我们应该每个都很容易了解，它是比较已经是那种情绪表露在自己的身语意三业上面了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出猛的。但是这些情绪你自己要是仔细的去体会哈、哦、你会发现真的完全没有必要，它完全不能解决问题，只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只是让你自己啊 越来越不堪而已，就是没有堪能性而已，他一点忙都帮不上，他一点好的正面的效果都没有，这样知道吗？会让你越来越没有堪能性。我们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讲那个堪能性，清安有没有？好，清安它的体性就是堪韧嘛，堪能性、堪能力，那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，你觉得一个人不能够承担压力，有吗？现在我们不说现在小孩很不能够承担压力，一点点压力就受不了了，所以叫做草莓族。草莓族的意思就是他不能碰草莓，不能碰啊，一碰就烂了，不能碰啊。说现在的小孩子，现在的人很没有办法承担压力，一点点的压力他就不行了，他就不行了，就那个意思。这些小随情绪，小随，假如你都有，很容易就这样的话，那就表示你就是不能承担压力，没有堪能性，这样知道吗？你这个人会没有堪能性，会觉得自己压力很大，有个很简单的公式来理解。我们说压力 pressure P 用 P 来代表，用 P 来代表压力，好 pressure P P 等于什么？ P 等于一个分子式，分子是 L 就是 load， 你的那个负荷 load LOAD 那个 load 你的负荷。分母是什么呢？分母是 E， efficiency， 你去查一查字典，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能力啦，一个效率能力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efficiency， efficiency。 好， P 等于分子是 L load 负荷，你的负荷。分母是什么？分母是 E， 你的承担的能力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效率，你的效能等等，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再来检查一下，你会觉得压力很大，为什么会觉得压力很大？就表示你的负荷 L 负荷很大，所以你负荷不了， P 会变得很大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的负荷其实不大，但是你的 E 很小，对吗？ E 很小，你没有什么能量，你这个人啊，做一点点事就觉得很累，就一点点困难你就觉得不行了，一点点事情就觉得我真倒霉，我好不幸哦，这个怎样怎样怎样，有没有？你的这个 E 很小，那假如你 L 很大，你 E 又很小，那你就非忧郁症不可咯。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让压力，要让自己觉得有堪能性，我不怕难，我不怕苦，有这种堪能性，我的心很有活力，假如要这样子的话，你那就表示你不觉得有压力嘛，或者你压力虽然有，但是这个压力会变成我积极奋发的动力，反而它不是一个让我负荷不了把我压死的忧郁症的那个压力，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假如要这样子的话，你的做法是什么？你可能会把，你假如要让 P 变得小也一样，你会有两种做法。一个做法是你就尽量去把 L 变得很小，对吗？还有一个做法不是你把 L 变得很小，是你把 E 变得很大，有没有？假如你一碰到事情你就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你就想办法要把 L 变得很小的话，你这个人没有堪能力，有没有？工作太辛苦了，所以我把工作辞掉，那个工作让我负荷不了，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我把工作辞掉，有没有？这不是办法。你尽量就是L 很大，我压力觉得很大，所以我把 L 要变小，不对。你这个时候要看的是你为什么会 L， 你这个 L 为什么会很大？真的有困难吗？就是真的有问题吗？你要把那个问题找出来。通常你把问题找出来以后，你会发现不是那个问题不能解决，而是你因为那个问题产生的情绪不能解决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要辞掉这个工作，我为什么要辞掉？因为老板骂我。你这是有问题还是有情绪？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就是这样子去 去想，这么多爸爸妈妈会带着小孩子去自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那个压力大到他会去自杀，一定是后面有压力没有错。可是真的是 L 太大吗？还是他的 E 太小呢？ E 啊， E 太小呢？有你听得分能够分别这两个吗？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要自己检查一下，你要尽量把 E 变大， E 你的堪能性变大， E 啊，你的那个能够你的自己的那个堪能力要变大。你堪能力怎么变大？把问题看清楚嘛，这第一重要嘛，有没有？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在问题上面生出无谓的情绪，然后让那个情绪耗掉你的精力时间。这样知道吗？懂我的意思哈？问题是什么？情绪是什么？你要先搞清楚，这些小谁全部是情绪，没有一个是问题，没有一个是问题，哈，除了害比较大概是问题以外，其他都是，哈，你不要去触恼人家。好，那一要变大，有没有？一要变大，一要变大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哈？就是不要有不健康的情绪啦，那不是同一回事吗？真的，不要有不健康的情绪，你的一就会变大哦。你不要有不健康的情绪，然后你检查一下你的生活是不是太不正常，是不是？你每天晚上搞到两三点都不睡，然后早上起不来，然后上班每天迟到，最后老板叫你不要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要去自己检查一下你的生活嘛，有没有？还有就是你要有一些支持系统，有没有？支持系统，有些问题自己的确是不太能解决，那你就要找人帮忙。你老是有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哈，想不通要怎么办，有很多諮商的老师，比如说我们就有郑时延老师哦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找人帮忙啊，等等，像这一类啦哈，不要自己独自的承担，你可以找你的家里的人帮忙啊，找你的同事朋友帮忙啊，等等，你要有你自己的支持系统哈。你要有你的支持系统的话，你平常就不能太孤独嘛，啊，不能太孤独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就像这样子来了解这些小随心所，其实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哈，哈，是很有关系的，这样懂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小十就讲完了哦，下面要进到中随，两个都讲过，无惭无愧，所以两个都讲过，很仔细的讲过，中随非常重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无惭无愧是一切恶行的所依，你看底下生长恶行为业，生长恶行为业呀、啊。其实断恶要在修善前面，所以你要这个生长恶行要先停止。所以修行哈，尤其是修菩萨道，你要走菩萨道这一条路，什么心所是在最前面的？惭愧两个心所，惭愧。惭愧两个心所，好、哦，你自己要惭愧。我这样子活着一辈子，是不是空过了这一生啊？好、哦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假如你也同意了，可是问题就是起不了家行。我也知道佛法难闻，我也知道人生难得，我也知道道场难值，我也知道善知识难遇，我都知道。我现在呢，人生也已经得到了，佛法也已经听闻了。对不对？道场也遇到了，善知识也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可是为什么就是起不了家行嘞？你就要惭愧咯，要惭愧咯。好，像这样子哦，惭愧。好，那下面大随八个全部都跟修止观有关，不是一般人，不是一般我们没有学过佛的时候的一般人会有这些名相，连名相都没有，更不要说是心理状态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讲的这八个大随，对于我们要正修止观呢、哦，很严重的阻碍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调举跟昏沉，这都讲过哈，很严重的阻碍啊。调举啊，令心于静，不及静为性，能障行舍，摄摩他为业。摄摩他旁边写止，你看调举这两个字，你就知道调，你的心摆动啊，是不是？摆动就像那个钟啊，摆 摆动摆动这样。那举的样 举的意思也是一样，上上下下、啊、上上下下呀，有没有？吊的意思也是左右啊左右啊，然后举上上下下、啊、反正就是乱动一起就对了啦。好，吊举就是动，就是动，心会有一些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，恶寻思哈、哦。其实这个跟散乱很像，吊举通常是对于在止观境里头你有一个所缘境，但是对于所缘境你不能够专注的思维，你的心会一直跑掉跑掉跑掉，讲这个就带到别的地方了，你讲到一个就形影发形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这个叫做吊举。散乱的话连所缘境都没有，根本就是五欲六尘上面啊，心随着五欲六尘散动，那个叫散乱。好，都是心散动，都是心跑来跑去。好，吊举还有一个所缘境，散后面不是有一个散乱吗？第几个？我眼睛看不见了。十九啊，嗯，呀，那个散乱的话更严重了，更严重。我们说修行止观有两个条件，前面讲过，一个你要有定资粮，一个你要有所缘境，对不对？这个散乱连所缘境都没有，所以还没有进到修止观。那修止观有所缘境了，你在所缘境上不能专注，不能够安住下来，那个叫做吊举，懂我的意思了没有？吊举跟散乱很多人没有办法分别，不知道是差别在哪里。修止观的人吊举跟昏沉这是要对峙的，在修止观的时候你不是昏沉就是吊举，不是昏沉就是吊举，你就是老搞这两个事情，不能够专注思维，不能够止下来明静而住。好，好，就吊举跟昏沉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心啊，就是很煽动，你知道吗？很那个，你不要以为我的心很，这个时候我的心是非常活泼有力的，可以想这个可以想那个。你只要在你的所缘境上不能够专注，就是吊举。所以我们不是一直说写那个报告吗？我不是一直说你范围不要大，你范围小没有关系，你要能够在你那个小范围上面专注专注啊、哦，训练那个专注的能力。你写报告你可以在你自己那个设定的题目，就是所缘境嘛，你设定题目就是你的所缘境，你在你那个所缘境你自己挑的那个题目上面能够专注的思维，深刻的思维，同时训练你的止跟训练你的观，这样知道没有？这个重要，而不是挑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或者你的题目不大但是你的心一看就知道闪动闪动哦。好，那是吊举。然后下面昏沉，昏沉就是昏昧沉默，昏沉、哦、昏昧沉默昏沉。你看下面的说明，令心于静无堪任性为性、哦、能障清安，前面解过毗婆舍那为业，毗婆舍那在旁边写就是观，你的心、哦、没有办法观，虽然学了这么多东西了，可是要你自己不看书不看书，回想一下，你回想得出来什么吗？好，不能回想，因为你还没有记住。那你看书好了，看书，你现在就看着。令心于静，无堪任为性，能障清安，毗婆舍那为业。你这样一直看着，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你不能观，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你只一直这样看。你知道修念四念住是多重要的事情，深受心法四念住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修四念住怎么修啊，我两分钟就修完了。那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两分钟就修完了呢？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修完了。他没有办法，观身不净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样真的做观寻声观？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观受是苦怎么观？他不知道，他连受心所是什么形状，他形貌，我们学过体性业用了，是怎么样形貌他都不知道，受心所是怎么生起来的他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。你叫他怎么观？观受是苦。好，他不知道就算了，他就苦，不苦啊，一点都不苦啊，没有办法苦，没有办法观，他只会背，只会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 他的四念珠修完了，这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起观，这个就叫没有办法起观。你虽然背起来了，四念珠的体性你都背起来了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起观，没有办法起观。现在知道吗？没有办法起观，你没有办法去深刻的思维它，专注的思维它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专注的思维，你看我们把专注跟起观，专注的那个连在一起，有没有？专注是什么？专注是定啊，定的体性叫专注，是吗？专注是定的体性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要怎么才能够升起定呢？哈？怎么升起定？念是念。念好念，有念，然后念是定之所依，定之所依的意思就是定是由念生起来的，会随顺着就生起来。你由于念是铭记不忘，你对于这个铭记不忘，你的心专注在上面，那就是定了。所以有东西让你铭记不忘嘛，而不是说我定就是什么都不想。很多人把定解释成我什么都不想，我现在心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个叫做定，那就错了，那不符定的定义啊。因为定是念之所依，你先要有念，铭记不忘的念，然后由这个念才能够升起定啊。然后定是慧之所依耶，假如你的定就是这样子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叫做定的话，怎么，我请问你怎么生慧啊？你这样子空空的空心定能生慧，那很奇怪咯。有冬眠的动物每一个都比你有智慧，因为他们比你能定啊，对吗？所以那个都不对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你看，我们说专注，专注的能够在所缘境上面专注的思维，还要思维。所以禅修啊，止观呢，都是思维修，都是带着思维的，专注的思维修，不是乱想哦，思维不是乱想哦，我们只要讲到观都不是乱想，都是有正见为一的，这样知道吗？都是念，从正念开始，铭记为铭记不忘的那个铭记为性的那个念定慧，都是有次第的，好，它都是要正见升起来，然后正念正定。好，所以这个调举跟昏沉知道吗？这两个已经在讲止观了，在修止观的了，不是通常我们说哦好昏沉哦，还不只是那个啦，不只是那个啦，我们现在讲的比那个是深刻的多的事情哈。你通常说好昏沉，最昏沉的事情就是什么？睡死掉啦，连梦都不做的那种，完完全全第六意识心不起的状况，那是最昏沉的，完全没有跟你暂时死了一样，完全没有，那个是最昏沉的啦。然后打瞌睡也是啊。好，这些东西你都知道，你昏沉，你不会误会吧？你不会把这种昏沉误会你是在打坐修定嘛？是不是这样？可是很多人呢、啊，会打坐的时候啊，哈，心啊安静下来，不胡思乱想以后，就进到昏沉，其实已经是昏沉了，而他把这个昏沉当作是。他在禅定，然后一下子打瞌睡打起来了，他发现自己哦，我这一支香做得好好哦。其实只要你在那个心很安静宁静而住的状况里头没有修观，那个就不叫做止观双运的禅定，那个就不叫做禅定，禅定是思维修嘛，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？好，你不要把那个当作我现在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好舒服哈、哦。然后一下子就像打个瞌睡这样，一下子时间就过了，然后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说不定还升，还有一些什么见到光了，见到什么了一些。好，我们稍微要分别一下哈，调举跟昏沉这两个障止观非常严重。什么东西对治调举呢？行舍对治调举。什么对治昏沉呢？清安对治昏沉，这都前面学过的啊、哦。调举就是你的心啊很闪动嘛，所以行舍对治调举嘛。行舍有没有？你在行是在止观里头，行就是你在做观，你的想心所很发达，那是行，有没有？行。可是你要随行随舍，随行随舍，随行随舍，让你的心不调举，这样知道吗？好 好，所以什么对治调局呢？行舍这个心所啊。什么对治昏沉呢？清安这个心所，前面讲过的清安这个心所啊。可不可以我们今天稍微晚几分钟下课把大髓讲完，可以吗？好，不好意思哦。嗯，好，下面不信我们前面都讲过，其实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耶。不信就是哈，于是我们先讲信，前面讲过的信，信是于实德能生忍乐欲，对不对？那不信就是于实德能不忍乐欲。好，对于实就是真实义哦，对于实真实义真理实相，你不忍，忍的意思是认可，对不对？就是认可，就是你确实明白，升起圣解心所，你真的明白，真的明白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你升起就是这样，认可应持，不可引转为业，那个是忍。好，忍。然后对于德，对于这些佛菩萨的功德哈，这些功德都是他们修来的，修行来的耶。你不升起乐，你不升起好药心啊，然后你自己也觉得不能，我做不到，这个太难了，我做不到，你就不能，有没有？与实德能，你不忍乐欲，这个时候心慧为性，你的心是杂染的啊、哦。能障尽性，堕一为业。假如你能够信的话，因为信是与实德能生忍乐欲嘛，有乐欲，而那个欲的心所是怎么样？是情会升起，会升起正精进的呀。好，所以很重要。那你讲不信的话，你当然就不会去做，你当然就觉得没劲儿，你当然就是老是觉得听听就好了，是吗？以后人家只要跟你说，哎，听听就好了，我们听听就好了，只是种个善根嘛，拜托，那个不是善知识。你可以容许自己慢慢来，知道吗？表示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呐。接下来的你应该是更努力而已啦，还不是？哎呦，那个我们做不到了，听听就算了啦，不是那个样子哦。那个表示你其实是不信的，堕一为业，这样好吗？好，下面哈、哦，懈怠翻转过来就是前面所说的精进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懈怠于善恶品修断事中哈、哦，你念的时候是修善断恶的事，好，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性，能障精进，增染为业啊、哦，这都有一点。玄奘法师翻译的东西常常都是倒装句啦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讲过很多次，增染为业，其实我们比较顺的讲法是你的杂染会增加嘛，染增为业哦，一样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假如是这样懈怠的话，你知道精进是满善的，那你懈怠，你懈怠根本什么都不做，不对于善恶品的修断事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你不要说满善了，那五颗零了，你根本就是会增染。所以这里讲的懈怠哈，它不只是你不去做那个就是修善断恶的事情哈，好，它不只是这一面，那一面当然是懈怠嘛，连你去很精进的，我们现在精进要打个括号哈，连你去很精进的，在一般世间人所说的，比如说晚上加班到10点才回家呀，好，你很精进的、很有野心的、努力的去工作啊，什么什么，为了什么光耀门楣啊，有名有利呀、啊，哈，什么什么的，连这样子只是增加你的烦恼杂染、业杂染、生杂染的事情，这个轮回业的事情啊，假如你去做这个轮回业的事情，全部叫做懈怠。所以他这个懈怠的意思是很对我们来说是很严格的哦，很严格的哦。好，你看最后一行，非但于善不精进名为懈怠，既于恶法染事而策立，恶法染事而策立的去做，也叫做懈怠。哈，他的懈怠的定义很严格的哦。 也许刚好在外面世间人来看呢、啊，你对于那些就是我们所说的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，那个范围太大了，把它缩小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五条根的那个五欲，财色名食睡啊，很有兴趣，很彻底的去做，也叫做懈怠。所以睡觉睡得太多也是懈怠，哈，你争名夺利的那些事情都是懈怠。好，下面放逸。放逸，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不放逸，所以它翻过来就是不放逸哦。改一个错字好不好？放逸下面是与染净品，与在染净品上面，与染净品不能防修。好，与染净品你不能防修，你不能防恶，你不能修善哦。与染净品不能防修，重荡为性。障不放逸，正恶损害，什么正恶损善所依为业。好，这个叫做放逸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不放逸的翻过来哦。我们前面说放逸是假，不放逸是假法，还记得吗？不放逸其实它只是四个法合起来而已了。那四个法，精进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这四个法合起来叫做不放逸。那现在放逸也是一样，你懈怠，然后又贪嗔痴，这四个法合起来就叫做放逸，好，一样的哦。下面思念，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正念正念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你正见要先建立哦，你不建立不行，因为正见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想出来的，正见是从他闻因来的，就是从圣教量、从智教量、圣言量、从佛说的哈、哦，是这个我们的正见建立是必须要从闻熏习啊，要去听闻佛法来的，所以可是听闻佛法以后啊，拜托那就是你的事情了，你就必须是要内如理作意，你自己要这样子一遍一遍的去思维，然后把它记下来。要用这个念呢、啊，要把这个正见放在你的心上，形成正念。好，这个叫念住。前面一直讲这一件事情，那这里讲的就是思念。你根本听过就忘了，听过就忘了，说不定连正见都建立不起来，更不要说是正念了，你知道吗？思念，这里思念还比较好一点，说你已经，你只是一下子丢掉了，一下子忘记了等等的啦哈，还有听闻佛法嘞，还表示你有听闻佛法嘞，好才会思嘛。假如你根本连听闻都没有听闻过，就谈不上思了，你根本没有，哪来的思？哦，所以这里讲的思念哈，底下看已经有所缘，于诸所缘不能铭记为性，能障正念散乱所依为业。于诸所缘，我们这个诸所缘呢、啊，于诸所缘是一个正念哦，是一个正念哦，是一个正见哦，是佛的知见哦，才能做你的诸这里所说的诸所缘，不能铭记为性，不是随便的什么外面五欲六尘的事情，那也是所缘呐、啊。可是我们指的不是那个所缘呐、啊，不是指那个事情你不能铭记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好不好？这里所说的八个大随，全部都跟修止观有关。哦，所以这里的所缘就是跟修止观有关的所缘，可能是四念住啊，是你的所缘呐、啊，或者你修缘起善巧啊，或者你修触非触善巧啊，或者你修就是无我观呐、啊、等等，有一个所缘，有一个所缘，有一个所缘境。好，对于这些，你不能铭记为性，你记不住，记不住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带小抄嘛，写条子嘛，带小抄嘛。你知道我的小抄有多少吗？我一天到晚带小抄的呢，我的小抄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大大小小全部都有，有的时候写得很小哈，比较方便带在口袋里头，等捷运的时候，坐捷运的时候 anytime 都可以拿小抄出来看嘛，真的是这样啊，好，忘了就拿出来看，然后就收起来去思维，去思维，去思维，这个样子慢慢让念住形成。 不是说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哈，家里头上班上了一天，回去煮饭，然后这个老公吃饱了，小孩子吃饱了，看他们写功课也看完了，什么都做好了，碗也洗好了，地也拖好了，衣服也洗好了，每件事情都做完了以后，我现在要休止观了，坐下来，坐下来保证你打瞌睡嘛？怎么可能不打瞌睡呢？怎么可能累都累死啦？所以那就完蛋啦，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休呢？是不是这样？你要就是写小抄带在身上，随便一点点零碎的时间你就可以拿出来看，看到你真的可以记得住的时候，你就不必看了，你就自己在脑筋里头思维，在脑筋里头思维，要这个样子念住在心。好好，这个是要念住在心哦。所以假如你想不起来了，或者你遇境你就习气起来，做了好多的事情以后你才发现，哦，我刚才思念的厉害呀，有没有？我刚才那些佛说的道理没有一样，没有一样相符合的，完全不相应。不只是全部还给老师了，根本就是好像没学过一样，那就很厉害了，散乱的厉害，那个叫做散乱，不只是思念了，散乱，散乱的很厉害，好吗？你思念下去就会散乱了啦，哦。好，下面就真的要看散乱咯。散乱于诸所缘，令心流荡为性，流荡在外面跑啊，在外面玩耍啊，哈，在外面五欲六尘上面玩得很高兴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你完全不知道佛法哪跟你有关呢，完全没有关系，从思念变成散乱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能障正定，恶慧所依为业，你先是思念，然后散乱，心跑到五欲六尘上面去流荡，好，然后心跑到五欲六尘上面去流荡，你不会有其他的形影发形吗？哦，不可能耶，你心在外面流荡，看到好的喜欢，看到不好的嗔恚，哦，有没有？或者是你的那个更那个，你的贪染的心更严重的话，哦，我最不了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包包啊？包包不是用来装东西的吗？那你不是有一个很坚固的可以装东西的包包就达到目的了吗？是吗？可是为什么要花很多的钱买那个不怎么坚固的舍不得用的包包呢？那到底要干什么呢？哈？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呢，年轻女孩子为了买一个包包可以去援交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买个包包可以到KTV 啊 Pub 啊去坐台，这他先是在五欲六尘上面心流荡，对不对？接着就起恶行哦，会起恶行哦。好好，底下这个地方哈，底下这个地方就导数第三行，他有说调举和散乱有什么差别，看到这里没有？哦，调举是令具身的心心所于一种所缘境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表示说你调举这个心所，哈，你调举这个心所是有所缘境的，只是你不能够专注你的所缘境上，你在你的所缘境上是意，哦，看不清楚，解数啊，于一种所缘境上，你的解呀烁烁的转意，转意就是改变了，改变了叫转意，有没有？烁烁的你常常一次又一次的会改变你的所这个，本来你的心，你现在修止观嘛，一定要有个所缘境嘛，你的心就要绑在这个所缘境上，系在这个所缘境上，是不是？你的心有一个所缘境系在上面，那么至少你就得到了一个系缘止，有没有？假如比较厉害的止是体真止啦，假如你做不到的话，你就先系缘止，你找一个所缘境把心绑在上面，即使是呼吸都可以啦，念佛都可以，做你的所缘境，把你这个流荡的心哈绑在这个所缘境上，这个叫做系缘止，你就起先就得到止了。你这样绑心安定了下来以后，你就要开始起惯，起惯，可是很多人起不来，没办法，他没有办法惯，没有办法惯，你要怎么办？哈，你一要从闻熏习开始下手，就表示你要从闻熏习下手啦， 假如你可以指但是没有冠的话，怎么样？拿录音带出来听，可以吧？你就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专心的听，那个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。好，听啊听啊，听到很熟的时候，你离开录音机，那个声音还在你耳边响，然后呢，啊，在你的心里头会起来，你止观不是就成就了吗？好，所以你自己没有办法起观的时候，没有关系，那你就用录音机帮你。帮你，你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不要怕说，哦，我离开录音机，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，那表示你还是不熟嘛。你就要试试看，听一段，关掉，回想，因为长了，你听一个钟头以后，你就想不出来了啦。可是你听个五分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关掉，回想，听五分钟，关掉，回想，这样练习，知道吗？这样练习，好。你不要怕说，哦，我听的时候很专心的听，我听完还是什么都不记得，那你不要听那么长嘛，你听短一点嘛，你听十分钟可以吗？是不是？你听五分钟可以吗？然后关掉回响，关掉回响，这样子练习止和关同时。好，好，这个是，那你自己在一个所缘境上的解，于一种所缘境上解朔转意，这样念哈，你一个所缘境上，你一下这样想，一下那样想，朔朔的在改变，这就是调举，这就是调举啊。所以这个是在一境，一个所缘境上多解，生出多解了。那散乱呢？散乱是令心心所一缘个别境，散乱是你的心心所哈，根本连所缘境都没有，在五欲六尘上面流荡，流荡，流荡啊。这个是一心一多境。所缘境是很多的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调举跟散乱的差别，一个是一解，一解是什么？嗯，是什么？调举啊，刚才不是讲了，调举是在一个所缘境上，你有多解嘛？一下这样想，一下那样想，朔朔的改变你的见解哦，改变你的看法，一下这样想，一下那样子想，这个，你调举到后面一定散乱呐。调举到后面的所缘境一定不见，你就变成换一个所缘境了，就变成散乱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可是讲到调举跟散乱有什么差别的时候，调举是有所缘境的，可是他在这一个所缘境上哈，想法他的那个观呢，他不能够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面起观，他是一直会一下这样想，一下那样想，会改变的，那个叫做调举。散乱根本连所缘境都没有，根本没有，随便乱想，那个心在五欲六尘上面流荡，那个叫做散乱，这样知道了没有？可是调举到后来，你不能够止住你的调举的话，你不能够用行舍去止住调举，有没有？你不能够这样的话，行舍去止住调举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一个正念正知在啊，你知道哦，我现在调举了，马上知道，这个叫做正知，有没有？你的心已经不在那个所缘境上了，你知道那个叫正念正知，你知道马上拉回来，马上拉回来，好，要这样子行舍去对调举。假如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这个功夫的话，有的人调举得很厉害，可是他不知道，哎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哎，有没有？那你就变成散乱，歇下去就变成散乱，连所缘境都不见了，这样可以分吗？好，这就叫散乱。最后一个不正知，不正知哈，于所观境谬解为性。谬解就是刚才前面讲的有染秽啊、邪秽啊、恶秽啊，那些错误的，你自己还觉得，诶，我蛮聪明的嘛，诶，我蛮有智慧的嘛，诶，我蛮有见解的嘛，等等，去跟人家很得意的讲这个讲那个啊，这个就是谬解哈。谬解于所观境谬解为性，谬就是错误嘛，好，是不是正确的观察？我们都是，哎，我们把所缘境执为实，一见到，不管见到什么，见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马上执为实，我执法执同时起来，就已经是谬解为性了。于所观境谬解为性，哦，能障正知，毁犯为业。所以这个不正知，它有下面就生出来两个障碍，就它的业用是两个，一个是能障正知。一个是毁犯，毁犯什么啊？毁犯你自己的正行啊，戒你的戒，你的戒呀、啊，你的纪律呀、啊，你的三业啦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 这不正知。这样晓得吗？不正知哦。所以他说不正知是什么？是对于所观，对于你所观，就是你面前的境界啊、哦、对于所观非是迷暗，而是什么？错谬邪解。你自己认为你很对哦，你自己认为你很聪明哦，齁，四字变聪的人呢、啊、可是他事实上是谬解，他是错谬邪解，这个叫做不正知哦。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叫做不正知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你认为你知道，你认为你知道，但是是谬解，这个叫不正知哦。由不正知，接下来就会多发恶的生与业，恶的生与业，所以叫做毁犯戒等。好，所以说毁犯为业。好，这样子我们讲完了。还差四个不定心所，还差四个不定心所，不定心所要接到后面的七十页，毁眠寻视，这四个不定心所很容易，非常容易了解哦。好，那还是下次再讲，因为四个不定心所很容易讲完，但是我们还要分配心所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做结论，那个都要花一点时间的。做个结论大概以我这么爱讲话来看，大概至少要花一个钟头、哦、不能留你们一个钟头，所以那就下次再讲了。那今天到这边，回去这张表变得很重要啦，这张表就是体性业用汇总起来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你试试看能不能看得懂，试试看哈、哦，看能不能看得懂。看得懂以后，你慢慢一遍一遍、一遍一遍去思维，就会记住了。而且思维不只是在这个文字上思维，要在你自己的生命经验上面去思维，这样好吗？要对照自己的生命经验，哎，我好像就是这样哦，我好像就是这样哦，好，你就会把它记住。你们不会觉得这好像在讲你吗？会不会吗？我都觉得这就是讲我吗？你看那八个大水，你哪一个没有啊？你那个小石，你在小石里头挑，你不会每个都有了，可是你总有一两个，你总有一两个，我保证你有一两个，你可以在里头看看，你是小水里头你是哪一个比较严重，你自己就要比较特别注意，要这样子看心所，好看自己。哎，我好像就是这样哎，你要这样看，好。